昨天的两个题目是不是都已经做了？有没有时间？我们有一个题目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有一个题目是说我们要请大家把福音的主要内容写出来。我要请哪一位？你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你能不能够用几分钟的时间讲一讲？假如有人要你把福音告诉他，那么你要讲，你可以把你的 outline 报告一下，好吗？
我所信基督教是个活的信仰，我们不跪拜没有生命的偶像，也不祭祀已死的祖先。我们相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他，我们只是从这位真神所赐的由圣灵受孕于童女玛利亚而生的中保耶稣基督看见神的样式。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儿子，他降世为人，为了赎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并赐给我们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圣灵启示了那些作者写下来的，所以圣经是由人写下来的神的话语。圣经上记载着从神造天地以来所发生过的事情，也记着现在的未来所要发生的一切。耶稣活在世上33年，他行过无数的神迹奇事，医治病人、瞎子、死人复活。他是位全能的医者。他在世上过着的是贫穷的日子，人子甚至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他从父神那儿得到无限的力量与权柄，带领着12位门徒到处传讲天国的大好信息。后来被世人钉在十字架上，用他自己的宝血救赎我们脱离罪孽和死亡。3日后复活，向门徒们显现，然后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人有原罪与本罪，原罪是由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的，本就是人在世上作恶，远离光明而行走在黑暗中。人都是有罪的，只有神的宝血可洗清我们的罪。我们若要得永生，脱离罪恶死亡的权柄，只有向神认罪，并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若不靠着他，没有人能到神那儿去。圣经上说，信而受洗的必能得救，得救的人才能进入永生。我们也相信基督会再来，他来之前，所有在世上的基督徒会被提升天，地上会有天人大灾难，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基督再来时将会有大审判，审判一切的人类。所有的基督徒被提，即使基督徒也复活升天，这是第一次的审判。这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他们要与基督在天上同作王1000年。1000年后第二次的审判，审判一切死了的人，若有人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要被扔在火湖内第二次死。接着是新天新地，不再有眼泪了。
我请其他的弟兄姊妹来批评你的信仰啊。我们先说他的优点是什么？很详细。还有呢？很完全。还有呢？我想他也是按照次序啊，按照次序。有的人这个介绍信仰的时候，前后不分，它是很按照次序的啊，信仰的次序，创造、救赎，将来的这个天国这样的次序，我觉得很好。好，那有没有什么缺点？嗯，太长。我想可能你的意思不是太长，就是太多，啊，太多，呀，还有没有其他的？我自己觉得他所说的就是我差不多是基督徒的整本圣经的那个最基本的、最 basic 的那个信仰啊。那我也许我昨天没有说清楚，我昨天是说你把你的信仰写出来，目的是要向一个还不认识主的人介绍你的信仰。那我想你的信仰是很完全的啊，那也是很正确的。那但是可能是太多了一点啊。就是在15分钟之内要让一个非基督徒了解你的信仰，我想可能你要让他先了解第一步，你把所有的都说出来哈，可能他很多不能够了解你所说的是什么。 那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一堂的时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像一个慕道的同学要介绍福音，我想我们不可能把整本圣经的真理通通告诉他，但是我们告诉他一个最重要的，或者我们说入门，他怎么样能够进到基督教的这个门里面。我们知道基督徒不但是入了一个门，是走一条路，对不对？那但是最重要，怎么样可以进去，怎么样能够重生得救，怎么样能够开始蒙受神的恩典。那所以我想我们自己共同来思想一下好不好。假如我们要向一个人传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我们大家来说好不好，应该包括哪一些内容，你随便说一点。
神是爱，
神是爱。 OK， 还有
人有罪，
人有罪。
耶稣是真理道路生命，
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什么？慧琳，
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啊哈，加一个唯一啊。道路真理生命。 OK，
我的 second one 人有罪，我们可不可以 after that 耶稣担当我们的罪，
耶稣担当我们的罪，
罪的审判是神的正路，
罪的审判，或者说罪罪必审，罪必审判啊。
可以说罪的代价是心灵的死亡，
罪的结局是死啊。这个死，心灵的死。 OK，
耶稣是神
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
第一个神，第二 after that God has a wonderful plan for each one of us and abundant life and something from
me 恩神恩信听
和因信称义。我替你翻译啊。yeah， 对吧？ Justification， 因信称义。哇，很难念。OK， 还有没有其他的？
真是创造者，他创造人成为有因的活人。
所以你看，当我们要向一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所传的最基本的福音，我想都在这里面，都在这里面。那这不是我要提出这个目的，就是说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特别对我们中国人而言，这不是我们的背景，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背景，在我们中国文化的里面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连神创造天地的这种观念都没有。中国人的神是可以说中国人是将人神格化，将人神格化。比方说关公，哦，他这个很多人很敬佩他，那最后就封他为神，所以关公就有关公的庙啊，有很多很伟大的人，那很多的人尊敬他，认为他很了不起很伟大，所以就把他封为神。所以中国呢，中国人的这种思想是把人神格化了，中国人的神都是伟大的人变成神。那在西方呢，在希腊，他们的神常常是把那个神人格化啊，他们的神也会恋爱的，他们的神也会犯罪的，他们的神也会嫉妒的，他们的神也会做很多很糟糕的事情，而且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神。那么所以要向中国人传福音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假如你向他说神创造天地，或者是神怎么样怎么样，他就问你，你说的神到底是哪一个神，是马祖，是观音，是关公，是什么菩萨如来，这许许多，他问你，你是讲哪一个神。 所以我不敢说哈，我不敢说向中国人传福音不能够说在15分钟之内、20分钟之内向他传完了他就决志相信，也有这种可能，圣灵也可以这样的工作。但是一般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福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要把这许多的这种观念告诉他，跟他以前的文化背景完全的不一样，而让他能够相信耶稣，哇，这个是一件大的事情。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哈，你相信耶稣的过程有多久，从你第一次听见耶稣到你最后接受耶稣啊，这个时间有多久，在一个月之内的有没有，从你开始听见耶稣然后到你相信耶稣，一个月之内的，半年之内的有没有，一年之内的啊，一年之内其他都是一年以上，从你听见耶稣，当然这个原因也很多，很可能你听见了以后没有什么机会，没有什么人向你很详细的传讲这个福音，所以你没有机会接受。但是就算你常常听常常听，也不一定那么快容易接受。那这个跟可以说跟我们的文化有相当大的一个差距，所以我觉得传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把传福音看成太简单，我们把它念一遍它就一定会决志，不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把我们这一些观念哈，能够很系统的，也很扼要的，很简单的能够很有次序的告诉他。那么假如有人愿意给你15分钟或者20分钟的这样的时间，让你把你的信仰很清楚的告诉他，那我们就应该学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我们的信仰很有系统的告诉他。然后我不是说就要求他来决志，让他知道这一些的观念和思想以后，让他可以跟你讨论，一点一点的讨论。我在这我带了一些小的册子来，也许可以分给大家。我这个是在台湾的校园团契设计的一种啊，这是很多种的一种在 Campus Crusade 他们有 Four Spiritual Laws 还有有吗？不够吗？这里还有Billy Graham Crusade 他们还有与神和好的步骤。那我们想说这一种的册子越多越好，因为假如你只有懂得 Four Spiritual Laws， 假如你向一个人传他没有相信，然后他遇到另外的基督徒，那个基督徒再跟他传也是 Four Spiritual Laws， 那他又没有信，第三个还是那个，他说哦，你们基督教就是只有 Four Spiritual Laws， 所以我们希望这种小册子多一点。那么事实上内容都差不多，但是那种 approach 的方法可能不一样我们用的这个方法呢，这个名字叫做你知道福音的内容吗也许你可以问一个你的同学说你有没有人跟你传过关于主耶稣的福音或者你有没有系统的听过关于主耶稣福音的内容，他说没有，好，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小册子来把福音比较基本的主要的来介绍给他们我们用的第一节圣经就是约翰福音3:16，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说从这一节圣经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件事，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神那个 Four Spiritual Laws 我觉得很不错，但是有一点它里面比较没有谈到的，就是它一开始就说有一位神他为我们的人生预备了一个很美好的计划。那么但是因为他那个是可以说是美国的背景，所以在西方的国家他们对神有一个观念，他们差不多特别在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背景，我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它不是基督教的国家，因为很多的人没有信耶稣，但是它是基督教文化的国家，基督教背景的国家，每一个人都听过耶稣，都知道有神这一回事情，所以他们那个 For Spiritual Laws for 为美国人我觉得很合适，但是对中国人呢我们应该稍微解释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用的就是说有一位神，那么这一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他跟其他的宗教所传讲的神有什么不同呢？那至少他这里面提出了三点。第一点，他是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的神中国很多的神我刚刚已经说过，他们是把一个伟大的人当作神 把我伟大的人当作神。所以那个他中国人观念里面的神跟创造没有关系，他们也不知道世界宇宙从哪里来的，但他们觉得有一位神，而这一位神你假如做好事情的话他会保护你。他们的那个中国人观念里面的神就是会管理人的，但是对创造没有关系，他们不是创造的神。那我们要介绍让他了解这个宇宙万物和全人类是有一位创造的主宰。那么后面都有圣经节，后面都有圣经节。那么这个圣经节我们今天不看，希望你回去以后仔细的看。我自己觉得传福音最重要，你要对圣经熟悉。假如你对圣经不熟悉哈，那你讲了你好像没有根据。那么假如我们能够让他们看见这本圣经的宝贵啊，圣经的价值，而我们用这个圣经里面来讲说我们一切信仰的准则是从圣经来的。那么后面也讲到这个神的本性是慈爱的啊，刚刚说的神就是爱，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完全的。他是慈爱的，所以他会来救人啊，这个跟后面有关系。因为他是圣洁的，他就不能够允许罪的存在。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他就必须要来审判，必须要来审判。因为他是完全的，是他是没有罪的。那么他也是超越时间空间自有拥有者。那有的人说，问神从哪里来？神没有从哪里来。假如神还有一位创造他的，那么他就不是神，那位创造他的才是神。所以讲到神的问题，很可能很多中国的同学会跟你讨论很多很多关于神的问题。我想在这里我可以稍微加一点关于神是一位创造者，那宇宙万物都是被创造而有的。那么关于创造这方面呢，我想一般世界上的学说就是两种啊，关于世界宇宙的来源就是两方面，有一种叫做创造论，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经所启示的，还有一种叫做自然发生论，就是自然而来的，没有什么创造。我讲两个大的派别就在这里。那么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说哦，那这个宇宙你怎么知道是神创造来的？我认为是自然发生的。那么我经常用的一个比方啊，我们在关于创造这方面，我们无法用科学来证明啊，没有办法证明的。我们只能够观看很多很多的事实，我们只能够接受创造的这个事实。很多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看见，除了创造，好像没有别的办法。那但是这不是一个谈论到圣经，谈论到创造，谈论到上帝，我们就不可能用人的理论来证明，因为神是不能被人证明的。假如神是经过证明才能够接受的，那么这样的一位神是比我们的思想还要小，他是超过我们的思想的。所以也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不是我们能够证明的才存在，我们不能证明的就不存在。假如所有存在的都是我们证明它才能够存在的话，那么这些存在的这些东西就比我们的思想还要小，因为他们是被我们证明以后才存在的。我常常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我说我自己有一个书房啊，在我的桌子上放了一些纸啊，很整齐放在桌子上。那后来我很忙出去了，我忘记把那个窗子关起来，等到我回来的时候发现我的纸已经飞到满地都是，我就说哎呀糟糕，我忘记把窗子关起来，所以我的纸飞到满地都是乱的。但是我很忙，我没有时间整理，我就出去了。那等一下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纸通通已经很整齐地放在那个桌子上面，而且那个窗子也关上了。我就说哎呀真好，刚刚又有一阵风来把所有的纸吹回到我的桌子上面，放得很整齐，而且顺便把那个窗子关上，它才那个出去，那个风才出去。我会不会这样想？不会，我一定想是有一个人进来，我的好朋友看那么乱，就帮我的纸放得很整齐，然后把我的窗子关上，然后他才走。因为整齐，整齐就是有思想，有计划，一个行动的结果。我们可以这样 apply， 就是一些整齐的规律的一些事物，它是有思想的，有计划的一个行动的结果。那么乱呢，没有规律呢， 就是没有思想、没有计划、没有设计的一个行动的结果。那么我们看整个的宇宙，我们把这个 apply 到整个的宇宙，整个的宇宙是非常非常有规律的。我们在宇宙的里面找到了很多的自然的定律，比方说万有的引力，比方说地球自转的速度，月球围绕地球转啊，它多久要绕一圈，每一个日月星辰都有它的轨道，假如没有轨道，要快要慢随便的话，那么这个太空人上去了以后，他要降落月球，他还要那个月球没有轨道的，一下跑到这边，一下跑到那边，哇，他要追那个月球才可以降落。现在不必，我们已经可以算好了它的轨道。一切的这个大自然的宇宙里面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规律，所以才有物理学，才有化学，才有数学，才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因为有一个规律在。那么这个规律哪里来的呢？你说自然发生的。哦，这个我们可以说一些纸飞到地上，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从很乱的回到那个桌子上，我们不能说它是自然现象，是一个有思想、有头脑、有计划、有设计的行动的结果。照样整个的大宇宙也是有思想、有头脑、有计划、有设计的一个行动的结果。那么谁设计、谁计划？那我们说它是上帝，这位设计者、创造者。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不认识他，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那这一位就是我们要寻求认识的。那么对中国人，我想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个步骤，一定要讲到有一位神，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一位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跟宇宙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说神用这条线来表示神是自由拥有的，表示神是完全的。那么在神自由拥有的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个时间神创造了宇宙，在这个永恒的无限的时间中间，突然神有一个时间他创造了宇宙，所以有一个时间的开始，那他也创造了人类。那么人和神之间原来的那个关系，我们必须看到这位神他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告诉他，否则的话他是说我犯罪也好，我不认识神也好我不相信他也好，跟我他有什么关系，无所谓。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和人是有关系的，神创造人是有他的目的的。神啊，我们看到第二页这里说神和人的关系，神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当然这个形象更多是指着我们内在的跟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方说人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神也是有思想的、有情感的、有意志。比方说神是创造的神，所以神造人的时候也把一种创造力放在它的里面，某一部分的创造力，我们有一种 creative thinking， 我们有一种创造的能力，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那个文明可以发展，那个文明可以发展，这是跟很多的动物不一样的。很多的动物他们有很原始的情感，他们也有很低等的那种意志，但是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比动物要高得多，那个创造力跟动物完全的不一样，所以人的文明你看几千年发展的和任何所有的动物没有办法比，他们不能够跟人类来相比，差得太远，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有神那种很特殊的那种本质。那么我们说神的本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他的自然本质，一方面是他的道德本质。自然本质就是这种思想、情感、意志这个创造力，这一方面是自然的本质。还有一种是道德的本质，慈爱、圣洁、公义、完全、良善，这一些是道德的本质。那么这一些道德的本质呢，也是许多的动物没有的。动物没有什么道德观念，动物也没有什么圣洁，犯罪这些问题对他都不存在，但是对人是存在的。无论他认识神，无论他不认识神，他都有这种道德观念在里面。那么这就是神的本质，神按照他的本质，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了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的目的是要人能够认识神，让人可以跟神有交通，让人能够享受跟神之间那个和谐的关系，也让人来管理他所创造的这个万物。在创世纪里面就有讲，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讲，所以人跟神原来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好像人跟神完完全全的合在一起，完完全全的合在一起。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的崇高的。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人类啊，为什么现在的人类我们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问题，个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啊、家庭的问题、道德的问题、国家的问题啊，就像刚刚那位姊妹所说的，她说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丑陋。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就最不喜欢念历史，我们中间有没有念历史的？假如有，请你原谅啊。我是最不喜欢念历史啊，那因为我不喜欢背，我不喜欢背，我喜欢用思想，我不太喜欢背。但是历史都是要背的哈，你要背很多的历史。我认为历史很没有意思，因为历史里面充满了最多的是什么？在历史的里面充满了最多的就是战争啊。有很多的人说，哦，没有战争就没有文化，有很多的战争才产生了很多的文明和文化。那历史里最多的就是战争。哇，你假如打开历史，我们在台湾念的历史，有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一册、两册、三册、四册，一大堆啊，从小学、初中、高中，通通要念，把历史堆了那么多，拼命的背，什么人跟什么人打仗，什么国家跟什么国家打仗，什么民族跟什么民族打仗，哎呀，真是打得不得了。那我说，假如历史没有战争，我就很喜欢念历史了哈，因为历史里面没有战争就很好，那很简单啊。假如你打开历史，可能就是天下太平啊，没有战争，所以这一个朝代也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下一个朝代也没有下一个朝代了，对不对？因为没有战争，没有革命，就从最早一直到现在，通通是一个朝代。那打开历史，只有四个字：天下太平。那每个人考试都100分。但是当然我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历史不是只有战争，历史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也是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人走错了路，人从神的面前走偏了路，偏离了神。所以这就讲到人跟神原来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关系，但是现在人跟神就分开了，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了。那就进入我们的第三点，这个罪，罪的来源是什么？罪的来源就是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了，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了。我们刚刚那个姊妹也说到原罪，原罪就是人离开了神，这是一个原罪。那还有一种是本罪，就是人离开了神以后，他的思想、他的言语、他的行为就变成不圣洁、不慈爱、不公义、不完全。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罪，其实还不仅仅是讲到罪行。我觉得罪啊，有一种叫做罪性，罪恶的性情，那就是原罪；还有一种呢，叫做罪行，罪恶的行为。因为我们先有罪性，后来才产生罪行。因为先有罪性才产生罪行。那个罪性呢，不是说我骂了人，骂人或者是欺骗，这是罪恶的行为。那我们现在跟一般的同学谈到罪的时候，他们都想到的是罪恶的行为。我说我很好，我没有犯罪，我没有罪恶的行为。当然标准不一样啊，也许他说了一个谎，他认为这个不算什么，这是标准不一样。但是也许有一些人，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的好，他认为他什么罪行都没有犯，但是还有一个罪性在里面。罪性是一个基本的，隐藏在里面的。有很多的时候没有那个环境的时候，那个罪性没有发出来，但是碰到一些特殊的环境的时候，那个罪性发出来了，就产生了罪行。我有一次到一个监狱里面去布道，我到监狱去有点紧张啊，因为我从来没有进去过，所以我不晓得那些人哈，一定是很可怕的，他们杀人放火都是非常可怕的一些人。但是当我进去，他们大概有六七十个人，我一上台向他们讲道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 他们也长得很漂亮的，也是非常文雅的，也是非常可爱的那些样子。后来散会以后，我就问管理的人，我说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我以为他们都是杀人放火的，都是那种非常非常彪悍的那些人。那他说这些人有很多是大学毕业生，有很多是中学的老师，很多很有学问也很有社会地位的，他们在偶尔之间就犯了错，犯了罪，就被关到监牢的里面，也有犯了杀人的罪，也有犯了欺骗的罪，各种都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遇到那种环境，假如我们在那种环境的里面，我们那个罪性就发展出来，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罪性。罪性的问题哈，比较不容易不容易想象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用一些例子来说明。我有两个小孩子，老大，大孩子是男的，第二个孩子是女的。这个大孩子他在几年以前他去上幼稚园，那个小的妹妹还在家里面。那有一天哥哥从学校回来，哥哥妹妹两个人一起在玩玩他们的玩具。哦，那个妹妹现在女孩子可能也很凶啊，就开始抢哥哥的玩具。哇，哥哥抢不过就告状，就说妈妈不得了，妹妹抢我的东西，请你来帮忙。那然后他就说老师说过不可以抢别人的东西。那妈妈就跟妹妹说老师说不可以抢别人的东西，你把你东西还给哥哥。好，妹妹也很听话，就还给哥哥了。啊，等过了几分钟啊，哥哥忘记了，又去抢妹妹的玩具啊，所以妹妹也大叫说：“哎呀，妈妈，这个哥哥又抢我的玩具。”所以妈妈很不高兴，你刚刚说不可以抢别人东西，你现在怎么又抢妹妹的东西呢？啊，结果这个哥哥说：“老师说有玩具要分给别人玩。”你看，老师说你有玩具要分给别人玩，但是别人有你不要去抢，但是他反过来应用，他 apply 的时候反过来。啊，他自己的啊，就不要别人来抢，那他就要去拿别人的玩具来玩。那么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罪性。那么小，没有人教他的，罪性就是你不必教的，你也不必学的，他自己会发展出来的。那么从哪里来的？就是生命的本质，它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潜在的力量。那这种力量会驱使我们去犯罪，所以。谈到罪的时候，我们可以多跟他们解释，不仅仅是指着外表的这些行为，更指着我们内在的那个特质，也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标准来说的。那么罪恶的结果呢？我们看到翻过来，里面罪恶的行为，罪恶的表现，然后后面罪恶的结果，罪恶的结果就造成了社会的问题，人和人之间彼此的伤害。更可怕的是心灵的死亡啊！罪恶的结果就是心灵的死亡。那么使我们越来与这位爱我们的神、圣洁的神、慈爱的神就越来越远。所以人类的社会若是不回到神的面前，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与神越来越远，跟这位圣洁的神、慈爱的神、公义的神、完全的神就越来越远。所以人就远离神，远离神。那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一个心灵的死亡，生命的死亡。那么人也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我们发现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呢，人也都发现自己有问题，许许多多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他们的确发现人类出了问题，所以他们想尽了各样的办法要来解决人的问题。他们用什么办法呢？他们用教育的办法，让更多的人受更好的教育。现在在台湾也是积极的推行教育，在美国国民教育是到中学毕业，是不是到高中毕业？那现在在台湾是到初中毕业，比美国还差三年，那就是让教育更加的普及。是有一次我到一个初中去讲道，初中的小孩子我去讲道，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请你们回答我，初中生比较坏还是小学生比较坏？哇，他们就几个人谈来谈去，有100多个初中的学生啊。后来我说你们回答嘛，你们不要怕，你们勇敢一点，也诚实一点回答。那他们就小声说初中生比较坏，他们自己承认，因为他们在小学的时候很乖，都很听老师的话，到了初中就开始不听话，就开始做坏事情啊，比小学的时候更厉害。他们知道慢慢越大越坏，他们已经承认了。 那然后我又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初中生比较坏还是高中生比较坏？哇，他们没有讨论，立刻回答高中生比较坏。那他们忘记再过两年他们也是高中生的。那这是一个事实，高中生比初中还要坏，他坏的方法不一样，他坏的方法更可怕，等到他到了大学他坏的更可怕，是这样的。他外面还很像了不起，我是高级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他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误会。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住在宿舍的人每一个月都要竞选，竞选什么呢？竞选火委。你们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火委？伙食委员，就是替这个 dormitory 来办理这个吃饭的，吃午饭吃晚饭，办理伙食的问题。那么他办的时候就可以赚钱，不正当的钱。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做了伙委以后一定要穿新的西装，买新的脚踏车什么，因为他已经赚了很多的钱，所以每一个月要选一次，就大家选得很厉害，竞选得很厉害。在大学的里面就开始犯罪，就开始欺骗，就开始把不正当的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他在初中的时候他绝对不敢，他在高中的时候他不敢，他在小学的时候他不敢，但是他受的学问越多，受的教育越多，他反而越敢做这些事情。我的意思不是说教育不好，教育是好的，可以给我们知识，给我们学问，给我们生活的技能，给我们对这个神所创造的大自然有更多的了解。但是教育有没有解决人的问题呢？没有。很多的人以为教育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把它教得好一点，人只能够在外面把它教好一点，但是他的生命若是没有改变，没有用处。所以有的人用教育的办法，有的人用哲学的办法，有的人用苦修的办法，用行善的办法，宗教的办法。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宗教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应该自己选择。但是人就是没有那个力量来选择。中国有一句话，我常常用中国的一句话说，非患不知而患不能。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不知道，而是因为不能够，没有那个行善的力量。行善大家都知道，特别中国人有孔孟之道告诉我们怎么做，但是我们缺乏那一种生命的力量。那么人没有办法的时候，只有这一位慈爱的神他自己来替我们解决，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到那里来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来源，那第四个就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是一个真正的人。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有血有肉的，有情感的，有思想的。他走路走久了会疲乏的，他口渴了需要喝水的，他需要吃食物的。那么他也会哭，他也会笑的，这样的一个人。那除非这样的一位人才能够真正的体会了解人的痛苦，人的需要。等于耶稣只不过是一个神，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不能了解我们，他不能了解我们，因为他是神，他的地位非常的高，他根本不了解罪恶的问题，他根本不能了解这个地上苦难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是神，就成了一个肉身，带着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亲自的能够体会一切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困难，他是我们的朋友。那他为爱我们的缘故，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的救主。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使我们能够被带回到神那里去。我们原来远离了神，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神就把我们带回到他原来慈爱圣洁公义完全良善的那个里面去，让人跟神恢复和好，让人跟神恢复关系，让人跟神，让人能够有一条路可以走。所以人原来远离了神，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让人能够亲近神，
让人能够亲近神。
所以当人堕落的时候，人成为一个罪人，远离了神是罪人。但是当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整个福音的内容。当然我们向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小册子给我们一个帮助，让我们怎么样有系统的有次序的把福音很完整的告诉他们。 刚刚我们所提出来的那许多的点都可以放在这个里面，但是我们刚刚所提出来的是一个好像你进到一个树林里面，什么树都有，都对，都有，但是没有次序。但是现在呢，这个小册子就把这些好像把这些树都有次序的安排，同样的放在一起，那么就好像你进入到一个植物园里面，一看哦，有这样的树，那很清楚，每一个你都记得。所以像我们刚刚所提出来的那个，就是我们所想到的，我们想的都很对，都很完全，但是这个小册子就把它编在一起，有次序的把它编在一起，那么让我们对福音能够有所了解，有所认识。那么假如我们接受这一位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的救恩，就让我们能够跟神恢复一个正常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还需要稍微加一点解释的哈。有很多的人他们会说，那么有一位神我看不见，我也摸不着，那我怎么能够知道有，我怎么能够相信他的存在？我举一个例子说哈，人有思想，那么思想是不是存在的？思想是存在的，那么思想你也看不见，你也摸不着，它不是一个很 concrete 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物质，它是超越物质的。有的人思想非常非常的丰富，或者说爱，父母之爱，兄弟姐妹之爱，这个儿女之间的那个爱，夫妻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这个都是事实。但是爱是什么东西？你能不能把爱拿出来让我看，让我摸？无法看无法摸的。所以你要跟爱有接触，你要跟思想接触的时候，你不是用手，你不是用眼睛，你是用另外一个东西来体会，用另外的一个东西来体会。那我们说思想、情感、意志这一些东西都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它不就是存在，它是一种精神，它不是一种物质。我们身体有物质，当我们要跟这个物质的世界有接触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用物质的身体。比如说我要看这些很漂亮的景色，我不能闭起眼睛来看，我一定要打开我的眼睛看。我不能够用我的思想来看，我一定要用我的眼睛来看，因为那些是物质。所以当人要跟物质有沟通的时候，就要用物质的东西来沟通。那么当人和人沟通的时候，假如两个瞎子他们都看不见，他们就不能够做朋友了吗？他们还是可以做朋友，他们也看不见也摸不着，那他怎么可以跟他做朋友？他是透过他的精神跟他做朋友，透过他思想的沟通来跟他做朋友。所以人不能够说看不见的就不存在，看得见的才存在。那神，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说什么？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神是灵，那就是说神的境界比精神还要高一层，物质界、精神界还有灵界。人跟神之间的沟通是要透过灵来沟通的。人不但有精神的存在，人还有心灵的存在，比精神还要高一层的。那我再说一个比方，假如一个人的耳朵聋了，他要听这个美丽的音乐，他就听不见。当他耳朵聋的时候，他就跟所有的声音就隔绝了关系。你骂他也好，你称赞他也好，有美丽的音乐也好，有很噪音也好，很难听的声音也好，他都不知道。他跟音乐、跟声音的世界就隔绝了。所以一个耳朵聋的人，你怎么跟他用笔用写了很多的话告诉他，哎呀，这个音乐很美丽啊，很好听啊，他无法想象，他根本不可能想象到那个存在。照样一个人他的心灵假如是出了毛病、出了问题，他跟神之间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沟通。就好像他的耳朵坏了以后，他就跟声音不可能有任何的沟通。假如一个人他的精神破坏了，有的人 mental disorder， 他的精神坏了以后，你爱他他也不知道，你恨他他也不知道，你跟他讲很多的事情他也不懂，对不对？他跟你之间已经隔绝了，已经无法沟通，没有办法 communication。 照样一个人的心灵坏了，他跟神就不能够沟通。你
你对一个精神有毛病的人，你怎么讲他不懂，他不懂，他不懂，因为他的精神已经破坏了，照样一个人的心灵也会破坏。当一个人的心灵破坏了的时候，人跟神之间就不能够沟通了。那我们在这圣经里面说，这个罪恶就是一种好像死灵的细菌，把我们的心灵破坏，使我们跟神之间不能沟通。所以我们无法想象有一位神，我们不能承认有一位神，但是事实上他的确存在，因为这是圣经启示的，也是每一个相信圣经的基督徒经验的，这是一个事实。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医生，要来医治我们心灵的疾病。他用什么方法来医治呢？他用钉十字架的方法。当他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人若是肯接受他，那就如同那个心灵的那个医药，那个药吃进去以后，我们的身体就会好。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让我们的心灵吃了一种特效药，我们心灵的健康恢复了，那我们立刻就能够认识神，我们立刻就能够跟神交通。所以物质的身体是跟这个物质的世界沟通，精神是跟人来沟通，但是心灵是跟神来沟通，有三个不同的境界，三个不同的 level。因此神和人的关系要恢复，我们就必须要接受，我们必须接受神的那方面已经都做好了，人的这方面必须接受。但是人不肯接受，那么所有神所做的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不发生功效。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让他随便的解释。我很怕说你相信吗？你相信你举手就好了哈。他举了手以后他不懂他举手是什么意思，他举手也许他觉得很痛苦，他要快乐。然后有的人信耶稣就是他很痛苦啊，然后他听了道，也就是那个人讲了很多好听的故事，很感动的故事，哎呀太好了，我相信耶稣以后我就是会快乐。他就是这样信耶稣。我不是说这个不对，我是说这个不够，这个不够。信耶稣不仅仅是为了让我可以快乐，那有等到他信了耶稣以后发现他又不快乐了，那他心里又痛苦了。所以这里有四个步骤啊，我们说 ABCD， 第一个是 admit， 第二个是 believe， 第三个是 consider， 第四个是 do。 一定要承认，承认自己所记起来的每一个罪，承认我所犯的罪，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神的赦免，我需要神来拯救，我需要神来改变。那第二个呢，就是相信，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赐给我的一个医药，一个药，一个特效药，能够让我心灵的毛病可以得医治。相信耶稣基督能够赦免我的罪，使我能够与神和好。那第三个最重要，我觉得第三个最重要，要考虑，要考虑，你不要随便第一个人接触信耶稣。有的时候我觉得基督徒太过分的第一个人信耶稣，就好像为了满足我做了一个功，你看我已经让一个人信了耶稣，满足一种快乐，满足我自我的快乐。哦，你也信了，哦，他也信了，这我都随随便便的信。我们宁可慢一点，我们宁可慢一点，让每个人相信，相信的非常的真实，非常的扎实，相信神回到什么面前，而且愿意继续维持与神的关系，而且愿意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跟他为生命的主。这个生命呢，不是一个外面的平安和顺利，而是有神住在我们的心中。基督徒可能也会遇到患难，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打击，但是因为有神在我的心中，他是我生命的主人，我的人生找对了方向。好，那这样的话，你要考虑到你接受神到这样一个程度，他是我生命的主宰，那么你才决定把你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他，向他祷告，接受他。那这是可以说是这本小册子整个所说的内容，整个所说的。我觉得讲到最后那个第三是最重要，那个第一考虑是最重要，考虑让他因为这许许多多的问题，他愿意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回到神的面前，而且愿意完完全全的顺服神，过一个新的生活，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否则很多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 啊，什么都是神都要为我，神都要为我啊！我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就会向神 complain 说，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困难啊？好像说你就是爱，你爱我，你为什么会让我遭遇这个困难那个困难啊？甚至有的人说，你看我读圣经比他多，为什么他那么顺利，我这么不顺利？好像说哈、啊，你读圣经哈、啊，读的越多，神就要给你的这个平安越多，快乐越多，顺利越多啊，让你找到的工作都是比别人还要好的工作，不一定，不一定。
不一定是耶稣是我们的主，而不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主，那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后面也有讲到成为基督徒以后的读经祷告做见证参加教会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么当一个人觉知以后，你就需要带领他，你不能够带领他觉知以后你就不管他，你必须带领他带领他带领他继续带领他，一直到有一天他真正的能够自立，他自己能够读经祷告聚会侍奉啊，他也能够把他的信仰告诉别人，这样你才能够成功。那
我想我们这一堂的时间到这里为止，我们休息。下一堂的时间，我们用讨论的方式讨论一些问题，
讨论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比方说我们要讨论个人布道。下一堂的时间，我们特别要讨论到personal evangelism 个人布道。那么这个个人布道它有什么样的优点，个人布道的人有什么条件，工作的对象，我们怎么样开始做个人工作，我们根据每个人的经验，你可以用等一下休息的时间稍微思想一下个人工作，那么等到下一堂我们用讨论的方式来谈这个个人工作。好，我想我们这一堂的时间就到这里。